弟兄姐妹平安。刚过的这个星期三呢，是我们传统教会叫做圣灰日啊、哦。那么从圣灰日开始呢，英文叫 Ash Wednesday。那么连续有40天呢是大灾期，英文叫 Lent，L-E-N-T。那么这 Lent 是做什么呢？因为40天以后呢，后主六个星期天主日就是耶稣的复活的复活节。那么这40天里头呢，传统的教会就是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常常有祷告，常常在上帝面前悔改，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啊。那么今天呢是叫做 Lent 的 First Sunday 啊，就是大灾期的第一个主日啊。盼望我们在主里头常常都纪念主为我们受死。语言是跟着时代在演进，不管是中文或者英文啊。那么两个星期前我讲到的时候，我说到有关这个灵书豪很多英文字啊，新的英文字。那么今天我不讲灵书豪 Jeremy Lin 了哈。上个星期，两个星期前我讲完道以后，很多弟兄，尤其是先生们回家就跟太太说，你看中传道说的啊，林书豪，所以我们多看一点 NBA 篮球啊。那么为林书豪祷告，这也是很属灵的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看篮球好不好？先不急着回答哈，请大家先想一想啊。那么近年来有一个新的英文字，或者叫英文词好了，它不是字哈，这两个字叫做 quality time。那么这两个英文字呢，都是大家很耳熟能详、很简单的英文，但是它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Quality， 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质量或者是品质。Time， 我们知道是时间，把 quality 这个名词当作形容词，然后呢来形容这个时间，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品质或者质量很好的一段时间，因此。Quality time 呢，你如果去查这个现在的英文的这个字典的话，它是说专门在培养亲子关系或者从事某一项活动的特别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 quality time 呢，也可以来用在夫妻的相处的时间上，特别是夫妻可以一起谈心或者从事两个人都很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要翻译 quality time， 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我觉得最好的翻译是夫妻的宝贵时光。那么有一项有趣的统计调查指出来说，在美国的家庭中，夫妻的宝贵时光这个 quality time 呢，平均值是17分钟。你说啊，这么少啊，17分钟，每天吗？不是，你弄错了，不是每天，是每一个星期有17分钟夫妻宝贵的时光，这是现在的美国社会夫妻的平均值。当然，这不包括一般性的谈话，好比说，先生回到家，太太叫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去倒个垃圾，或者是先生回到家。说哎，太太你可以帮我洗一件衣服，或者说你待会可不可以去接孩子等等，这些不算。因为 quality time 呢，是两个人谈心谈感觉，两个人很珍惜那种宝贵的时间。或许有人会说，你知道我们是重质不重量，但是你要记着，若是没有足够的质，这个量也很难形成。如果没有足够的量，大家很专心听我讲到哈，这个值也很难形成啊。那我请在座的姐妹你们想象一下啊，时光如果倒流，不管倒流几年，如果有一位风度翩翩并且是信主的弟兄来向你求婚，然后呢他答应你一件事情，说 我会高出美国社会平均值17分钟的7倍，每天会至少跟你谈心17分钟。我会用这样的爱来爱你的话，你觉得这样一位风度翩翩信主的弟兄值不值得你托付终身呢？很多人都在笑啊，17分钟一个星期啊，或者一天好了啊。为什么？为什么会只剩下17分钟？为什么当年这两个人都愿意共度终身的一个情人，几年之后只剩下一个星期17分钟谈心的时间？答案很简单，太忙了，对不对？现在的人说我们都很忙，我们都要上班，我们是双职双薪的家庭，我们孩子还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照顾，我们回到家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有许许多的责任，我们还要到教会来服侍，我们还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些理由一件又一件都是很对很正当的理由，但是任何一个人很难用一个星期只有17分钟的谈心时间去爱上另外一个人。即使这两位情人从前他们要结婚之前是爱得轰轰烈烈，爱得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但是一个星期如果只有17分钟谈心的时间，你们很难去维系一个爱的关系。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成为基督的使者，那我们这个月呢要谈的是灵命更新在我们的家庭中间。什么是更新呢？什么是更新？更新是有一件事情你想要去做，而且想要做得更好。我再重讲一遍，更新就是有一件事情你常常想要去做，而且每一次重新再去做的时候都想要做得比上一次更好，这就是更新。但是说到更新在我们的所爱的家人的关系上的，就是说你每一次投注的那些时间一次又再一次不断的不停的想要去经营它，比经营你所喜欢的那种嗜好或者一种兴趣更甚，这是家庭关系的更新。所以看 NBA 算不算一个很好的 quality time 呢？我想如果那位妻子跟你一样很喜欢林书豪的话，那么你们两个坐在那个电视机前面，两个不断的可以谈心，谈得非常愉快的话，那应该可以算。但如果不是的话，我想那不是 quality time。 但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只剩下17分钟？为什么我们不再喜欢花时间和我们另外一半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呢？为什么我们宁可打开电视去看电视，或者我们上网去打 game， 我们却不喜欢说话了呢？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也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们知道要祷告，但是祷告不是很吸引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要读经，但是我们翻开圣经以后，我们会自动的往 internet 走向去，或者是往电视机走向去，走过去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干干的，好像活着，但是没有那个特别有生命力在里面呢？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次好不好？这一次的时候我来为大家读，请大家来仔细的听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有许许多多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在里面。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我再一次请大家每一次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带着你的圣经，然后我们翻圣经，我们尽量不要看投影机，这会帮助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打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15章 一到十七节，我来为大家读，请大家可以仔细的听。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需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需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把你的真理赏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早晨再次借用这段经文，主啊，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从中间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求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在这里为你传讲你的信息。谢谢主，打开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记得我们两个星期前，我们在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最后末了那句话的时候，你记不得他耶稣说什么话呢？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当他离开那个守月节的房间的时候，离开那个一个楼房的那个房间后，他们往哪里去呢？他们是立刻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城吗？他说起来我们走吧。走去哪里呢？我想不是的，因为你如果从14章15章16章17章读到18章的时候，18章开头说耶稣说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那里有一个园子。吉伦西那里有个园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吉伦西还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所以这里15章到17章之间还在耶路撒冷的城里头，所以他们很可能离开了那个守月节那个房间，他们到了圣殿。圣殿那个时候常常是灯火通明的，因为这是当时他们守月节的一个习惯。圣殿外面的那个门是打开的，使那些想要进去的人可以去预备守节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把他的门徒带往那个地方的话，他们的走过的路里头可能会看到有一个装饰那个点缀用的金葡萄树，而这棵树呢是象征着全国生命的一个意义。所以很可能15章第一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时候他和门徒眼前就看到那棵葡萄树。为什么耶稣要用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呢？门徒和神的关系是什么？葡萄树是什么？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从以赛亚书第5章来看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有圣经， 你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章，先知以赛亚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情。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开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说，耶和华要摆设一个宴会，一个宴席，而在神的眼中，他最看重的一个中心点，他的眼光一个 focus point 就是上帝葡萄园中间有一棵葡萄树。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往下的话，你可以读到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北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问题所在吗？以赛亚书第五章前面他说，先知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了预备这个葡萄树，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把上好的葡萄树栽在他的心爱的园子中，但是这个葡萄树所结出来的果子与他所期望的大不相同。第四节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所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什么是野葡萄呢？第七节往下读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这棵葡萄树应该结出一个公平公义的果子，但却结出暴虐。和合本的圣经有个小字，他说是流人血，这里还有很多的冤声在抱怨。先知对以色列人说，对这样一个葡萄树，上帝应该怎么办呢？这样一个葡萄树把上帝整个葡萄园都毁坏了。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从以赛亚书第五章给我们的一个背景。葡萄树和葡萄园是犹太文化中古老而神圣的一个形象，葡萄树代表着神立约，与神立约的子民，是上帝亲自栽种，亲自照管，好让以色列可以结出果子出来。所以如果你再去读诗篇第八十篇，诗篇八十篇的第八节，他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第九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面。所以整个旧约里头常常用到葡萄树，包括耶利米书，包括以西结书都有讲到。那么在新约，葡萄园仍然是犹太文化里头很喜爱的一个形象，耶稣也拿来常常来做一个教导的教材。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他都用到葡萄园。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耶稣采用了不一样的手法，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不起，也是最后一次耶稣用我是什么来形容他自己。记不记得在我们上次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刚刚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那段圣经是耶稣在预备要上十字架前临别的一个遗言。然后他说完了就说，起来我们走吧，刚刚走出来没多久就看见了这棵葡萄树。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他在说我是真葡萄树之前，他说了还有另外六个我是，包括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在十五章讲到最后一个，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门徒是枝子。他到底要说什么？他到底要说什么？他的目的要讲什么？我们读约翰福音有时候很不容易懂，因为约翰的写作里头有时候一层又一层，有时候又交叉过来又交叉过去啊，常常有很多重复的话。这一段圣经里头，如果你要读懂，很简单，你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你先抓第一节和第八节。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八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一节和第八节就把这段比喻的这个圣经，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上帝到底要说什么？上帝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但是枝子需要有个目的，枝子的目的是什么？是多结果子，使天父得着荣耀。弟兄姐妹，这两节说明了神的心意，也说明了枝子存在的目的。我们是枝子，我们枝子要连结在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目的是要多结果子，荣耀父神。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他为什么不说我是葡萄树就好，他要说我是真葡萄树？因为耶稣要说明一个对比，原来有一棵原先大家以为是葡萄树的，就是以色列。这棵以色列不再是那个葡萄树了，有一位真葡萄树，这位真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他以自己来取代了以色列，成为真正由神所栽种的葡萄树。以色列不再自动被视为栽种在神葡萄园中的葡萄树，不只是以色列，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自动被视为是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连接依附在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天父是栽种的人，他也是会修剪这棵葡萄树的人，他会修剪枝子，让枝子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出来，他会剪去那已经失去生命的枯枝。如果反过来看的话，就是从那个结果的结出果子的情形来看的话，栽培的人可以看出那个枝子依附于葡萄树上有没有得着生命的情况。所以把门徒依附于耶稣描绘为枝子依附于葡萄树，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从十四章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个内在属灵的生命。要了解这个内在属灵的生命，一个关键字是在或者是住那个字，在我们希腊文的原文里头有一个字叫做 mano， 我常常讲这个字，如果你听了很多讲到的话，你知道这个字的意思，英文叫做 remaining 或者叫 abiding， 它就是它要住在那里头，它要留在那里头。一个生命成长的门徒，圣父和圣子会借着圣灵住在他里头，我们的生命就会看起来更像耶稣基督，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就和神的属灵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但是这里头从十五章的第二节修剪干净，这里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修剪在希腊文的意思叫它读出来叫做castorio。 那么它这个动词呢跟第三节那个名词形容词有关系，那个形容词是干净，所以修剪跟那个干净两个是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属灵内在的生命要被磨练，要被洁净，要被修剪干净，有一个目的，因为修剪干净以后它可以做好预备结出更多的果子出来。那这也带来一个警告，就是人若不常在基督里，不在葡萄树上找到生命， 将会有跟葡萄树分离甚至灭亡的一个危险。所以你要检验一个生命，就是看到那个葡萄树的枝子是不是真正活着。你要看那个葡萄树的枝子有没有结出一串串的葡萄出来，葡萄来就可以来看出来。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与葡萄树连接在一起，我们里面才有那个流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结出果子是内在属灵生命连接于耶稣有那样关系的必然的结果。我讲得很快，讲了一大串。那么问题是，神要我们结出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什么是神所要结的果子？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第九节到十二节中间，我想很清楚你可以看见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因为姐妹，这就是上帝所要的果子。因为这段圣经，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基督从13章、14章、15章他不断的重复的。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个新的命令，乃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14章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往下看15章，我们刚刚读过的耶稣基督不断的在讲你们要彼此相爱。15章17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遇到彼得，他问彼得什么事情，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这是耶稣基督不断在问门徒，告诉门徒，这是我给你的命令，你爱我吗？你若爱我，你爱我的羊。所以能够结出有那个爱的果子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有三个观察出来的一个结论。第一，门徒是要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第二，是门徒要结出果子来。第三，门徒结出的果子是彼此相爱。所以第一个是要连接于耶稣基督，第二个是要结出果子，第三，这结出的果子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这样的人，上帝要让他的身份从一个仆人变成他的朋友。仆人变成朋友，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改变没有减少我们对上帝顺服，顺服于耶稣基督的强调并没有减少。现代人的一种想法里头，好像仆人主要是要顺服主人，但是朋友好像不需要顺服。其实在门徒变为耶稣的朋友以后，这个顺服的特性没有改变，只是在十五章这两个有一个差别，就是朋友知道主耶稣在做什么事情，他不只是顺服，他还主动的知道主耶稣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了解使这个朋友的责任更加重大。这个身份再加上这个顺服，再加上他主动的了解，使我们可以保留这个朋友的头衔。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朋友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他拥有耶稣向他启示的这个身份，第二就是他必须还是顺服于耶稣基督，第三我们知道他是已经蒙了耶稣基督拣选。人类最高的荣誉就是成为神的朋友，成为神的朋友是人类最高的荣誉。在耶稣说这段话以前，这个头衔只有给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耶稣是神最亲密的仆人， 但是他至终被称为神的朋友，神与他立约，使他成为多国之父，也借着他来祝福万国。有一个越南的华侨，他以前上学的时候学了一点点英文，那么他在越战的时候呢，就被征召去美军为他们做翻译的工作。有一天他到了那个部队去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没想到那一天呢，他们的那个部队呢中了埋伏，中了越共的埋伏。那么埋伏了以后呢，整个应该是一个连嘛，100多人就全部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军官跟他。那么这个军官呢，以前对他是这个常常觉得他是来翻译的哦，所以对他态度也不是很好。但是大家都死了，剩下他们两个，那么他们两个就要逃出那个丛林地区来，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已经被越共占领了以后呢，最危险还不是遇到越共，他有三个敌人，一个是越共，一个是村民，一个最危险的是他们的友军不断地要轰炸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成为那个美国军官的一个最好的帮助。所以这个美国军官就告诉他说，某某某，你现在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了。那么这位越南的华侨呢，他告诉他说，因为他是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告诉这个美国军官说，不是不是，耶稣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么他就带领他慢慢慢慢的往他们南边找到他们美军所在地走去。那么就快到的时候呢，又遇到一次他们美军的轰炸。那么那个轰炸很厉害，就是他不只是轰炸，他用这个机关枪一直扫射扫射扫，所以呢他们等于是说整片那个躲藏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躲藏的。那么他就带着他做一个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黑云密布，他跟神祷告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平安的回到那个 camp。 祷告完了以后，那个黑云密布就让美军的那个轰炸的飞机呢就折返回去了。就在那个子弹快要在一排那个子弹快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黑云密布让那个飞机就回去了。这事情告诉了那个美国军官说，其实真正帮助他们的整个过程是耶稣基督。朋友是一个最关心他另外一个朋友的人，如果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的喜乐也常常是我的喜乐，我的朋友的忧愁会常常变我的忧愁，我朋友的困难会变我的困难，我朋友的快乐常常是我的快乐，我的朋友的满足常常是我的满足。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在15章11节他说，这些事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忍不住我还是要讲一下林书豪。林书豪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你如果常关心林书豪的话，你知道他有个最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吗？姚明。Landry Fields。 对对对， Landry Fields。 你长老也比较懂。Landry Fields他把林书豪当作朋友，不是因为林书豪出了名以后才把他当成朋友。这位也在纽约尼克队打球的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从史丹佛大学毕业的。是在那个之前呢，在林书豪还是默默无名，是在他最穷途潦倒没有地方住，剩下4到5天就要被他的球队裁掉的时候，他还邀请他到他家的沙发可以睡觉。所以从约翰福音15章，我相信一件事情，是上帝把 Landry Fields 这位史丹佛毕业的 NBA 的基督徒球员放在 Jeremy Lin 的旁边当作朋友，也是他神把 Jeremy Lin 放在 Landry Fields 的旁边，让 Landry Fields 有一个朋友。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朋友，因为他们把耶稣反反复复所说的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二十一章所说的这个命令，他们把它当作一回事，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弟兄姐妹，你是耶稣的朋友吗？耶稣的朋友这三项特质你有吗？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多结果子，彼此相爱。第一个你可以去想的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耶稣里，还是我们是偶尔去 visit 一下？ visit 我们中文叫拜访， visit 不是常住， visitor 是住在别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他真正住的地方，他只是来拜访一下，他住在别的地方，他不是住在这里，他不是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结出来是一个多汁美味的葡萄，还是我们结出来是酸葡萄、野葡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我们结出来是什么样的果子呢？还是我们都不结果子？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明白耶稣喜爱我们彼此相爱，花时间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比较喜欢打我们自己的 game， 上我们自己的网络，看我们自己的电视？其他人我不太确定，但是我很确定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你应该要跟他彼此相爱，跟他常常在一起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是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丈夫。这个人我非常确定，你一定要跟他常常彼此相爱。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耶稣的朋友吗？我常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雅各书，我们周五的团契查经在查雅各书，我们还在第一章，准备要进入第二章了。第一章里头有一段话，他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书第一章讲到有一种人叫做心怀恶意的人，这种人呢，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相信耶稣可以拯救我们，他相信耶稣基督有那拯救的救恩，但是他不太相信当压力来的时候，当环境改变的时候，耶稣或是神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困难试炼。神可以救我们，但是我真正问题的时候，神不会在那里面。这种人叫做心怀恶意的人。雅各书的作者他说，这样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也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雅各书还有讲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叫做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雅各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这种人就像人面对着镜子看自己，看见了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这种人他看了镜子，发现自己很丑，面目不好看，但是这种人很快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面目容貌不好看没有什么关系，没事，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他自己的相貌如何。各位弟兄姐妹，雅各不是说这个人的外表的相貌很丑，他是在讲这个人的内心内在的属灵生命很丑，是像那个没有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它是枯干的，是没有生命的，是没有结果子的，是会被上帝那位栽培的人要剪去的。上帝说他要修剪，他要把它丢在外面枯干，他要让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没事没有关系，这是没有连接在葡萄树的枝子的命运，他被修剪，他被 丢在外面枯干，他要被人捡起来丢在火里，他要被烧掉。弟兄姐妹，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我们上次有讲，这个世界有一个王，就是撒旦，他叫我们忧愁，我们上次说的。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个镜子，看见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他却百般的温柔，轻声细语的，充满爱意的告诉我们说，没事，没有关系。属灵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没事，没关系。我们也有另外一群人很爱你，这就是约翰福音15:19，你往后读的话，你读到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这个世界会爱你，他会告诉你，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关系。但耶稣说的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要亲自去体验和耶稣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生命。这生命我们可以做见证，但我们不能替别人来连接，你自己要连接在耶稣基督里，你必须要去自己亲身经历到上帝那个属灵生命连接在你里面，而有那个生命力。当那个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流动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源头连接在那里面。我们不需要讲一个灵恩的一个经历，或者讲一个很神秘的那种经历，但是任何一个人连接在耶稣基督，枝子连接到那个葡萄树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来告诉他说，他每一次到教会来，他听到上帝的种种的福音他都相信，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生活里面每天要面对的许许多多他自己的罪恶，他的罪污，他觉得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没办法胜过那些事情。他也相信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但我知道耶稣好像是真的，但是我就是没办法胜过。所以教授在那个教会当牧师的时候，他问他说，你真的相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上帝做这个祷告？这姐妹就在那一天，这个牧师告诉她这段话的时候，她在主日的圣餐的时候，她领受到那个饼，领受到那杯的时候，她跟神说那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连接回来你这个生命，我知道我以前都不行，但是我连接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改变我的生命？这个姐妹在那一天，他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生命进入他生命的。他知道当神的生命连接回来的时候，他心里头有个力量可以抵挡那在他身上每天缠绕他的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污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很感谢神，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上次讲完道理，他说，哦，你讲完灵书好，我就去看 NBA。 有人告诉我说，你讲完火战胜，我就去买 DVD。 但是我希望我以下所说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有听进去。我是一个从小就不喜欢读书的人，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书，所以我也是一个不喜欢认错的人，我是一个不喜欢悔改的人。这星期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神光照我的心，叫我要悔改。悔改什么呢？我没有经过我太太同意，不过我想我要讲的就是， 他悔改，我对我的太太李君不好，对我的孩子也不好。我想我每一天跟李君讲话的时间有17分钟的好几倍，但是我常常没有真正的 quality time， 可能连1分钟都没有。但是每一次李君跟我讲话的时候，他都是真心的要跟我分享，他都是掏心掏肺，他都是肺腑心肠想要跟我说话。可是我常常人在听，我常常耳朵在听，但我的心不在听。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我是看着那个镜子，看着自己有问题，但是我就走掉了，我觉得我随即忘掉我那个面貌那样的人。我是一个不喜欢悔改的人，但神提醒我说我要悔改。如果我们是耶稣的朋友，我们要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常常多结果子，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在这段话里，圣经里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我相信这个应许他一定要实现，就是在他所说的第7节和16节里头，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16节他又重复了，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无论你跟上帝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里头无论求什么，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就是你如果跟上帝求说我要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先生，我的丈夫彼此相爱，我相信你无论怎么求，上帝一定会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回去以后，你们是不是每天花一些 quality time 跟你的妻子在一起？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你要爱他。亲爱的姐妹们，你们今天回去以后，能不能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不管你的弟兄有没有听到今天的讲道，但是你回家以后，你尊他为一家之主，你顺服他，为他祷告，你支持他，你爱他，你鼓励他，你敬重他。还有一点圣经没有说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对的，你看他的时候面带微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特别是我自己，看着镜子看了以后，我随即走掉，忘了自己的相貌。主啊，帮助我，也帮助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要谈到更新，我们谈到复兴，若我们连我们家里头那个与我们承受生命之恩的人，我们都不能彼此相爱，主啊，我们所听得到又有何用呢？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那属灵生命里头那需要被你改变的。主啊，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愿意邀你住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要连接在你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